好，特别感谢师班哈，我觉得非常辛苦哈，在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天两次给我们献上美好的诗歌感谢主。那今天我们知道是复活节哈，所以我想我们先大家可以彼此左右有一个问候的时间，要说主耶稣复活了哈，我们彼此。我不知道当大家在讲这个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大家的这个语气是什么样的哈？你是说，哎呀，主耶稣复活了，还是说主耶稣复活了哈？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对于复活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如果我问你说你相信基督复活吗？你肯定会说我相信啊。那我说，那你再多告诉一点，为什么基督复活了？你怎么知道基督复活了？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有困难，因为复活这件事情比较抽象哈，而且对很多人来说好像啊，甚至感觉像是神话一样的哈。所以当我们接受的时候，很多时候更多的是说，哎呀。这个是我们基督这个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我就把它接受了哈。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给这个复活的真理更多的去思考哈。但是如果我们看早期使徒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对基督复活这件事情上一点都不含糊哈。所以，他们复活是他们出去传讲基督信仰最核心的内容哈。那如果我们看几个例子哈，第一个就是彼得哈。彼得的时候，他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呢，他的第一篇讲道，他的核心就是讲到说，你们所杀的那一位已经复活了哈，而这件事情发生呢，距基督复活仅有50天左右的时间哈。约翰也同样的哈，约翰他是见证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哈，所以呢，他在他的约翰福音当中，以第一见证人的口吻，非常详细的记载了耶稣复活的整个的过程哈。那保罗更不用说了哈。保罗在罗马书当中1到4节，他讲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刚刚读了两段经文当中，他讲到说，福音是什么呢？他说，福音就是第一，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我们刚才读的15章的第17节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可以看到说，使徒保罗他把耶稣的神性、耶稣的福音和我们的信仰，全部的这么重要的三个最核心的我们的这个神学思想，全部都建立在耶稣复活的基础上。所以说，对他来说，这是没有任何疑惑或者是有任何问题的一个statement，一个陈述，就是基督复活了。所以我想今天呢，也是借着哥林多前书15章的内容，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我们基督徒如何相信？我们怎么知道有复活的确据？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前天父，你自己的话语已经打开，主要你帮助我们，主要帮助我们对复活的认识，不仅是现在说哦，圣经告诉我们是这样，我相信是这样，主要乃是帮助我们确定的知道说，你确实是那位复活的主，以为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与你复活相称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的时候，有很多的角度去阐述基督的复活。第一个角度，他说，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哈，他说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说，保罗他让我们知道说是。耶稣复活的确据的第一个确据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复活，它不是一个独立单列的事件，乃是神早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预言的要复活的事情。那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特别是朋友哈，可能对圣经不是很了解哈，简单的讲一下哈。圣经呢，如果我们大体看的话呢，它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叫做旧约圣经，一部分叫做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呢，是写在基督耶稣出生以前的，而新约圣经呢，是写在耶稣基督出生以后的。但是圣经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是一本连贯一体的书，它整个讲到的内容就是人的堕落和神的救赎。所以在旧约当中是神他不断地把自己救赎的计划启示出来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到从创世纪讲到人类堕落犯罪与神隔绝，慢慢慢慢地往后，神应许有一位救主要来，然后再往后，他有大概整个旧约圣经当中有200多处对于这个救主要来的他的特点，他的要做的事情啊等等的，有200多处预言哈，这些预言全部都实现在基督的身上。 那其中呢，尤其是有许多处关于复活的预言哈，尤其是弥赛亚复活的预言或者预表，我在这里跟大家可以简单的来分享一下。很著名的第一个地方呢，就是在诗篇的二十二篇。诗篇的二十二篇呢，常常被称作是弥赛亚诗。如果你去看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场景似曾相识。这就是因为诗篇的二十二篇，它就是在预言基督钉十字架的过程。所以说，我们看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一节，他讲到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是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讲的一句话。他这里讲到说，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这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的一个场景，就是他背着十字架在街上走的时候，很多人看到他，去羞辱他，去藐视他。第8节讲到说，他把自己交给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这个是。恰好就是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底下观看的百姓就说：“哎，他不是说自己是神吗？他这么信靠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第14节说，他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们看到基督被钉死的时候，那些官兵他为了确认他已经死了，就扎了他一下，结果他的身体就由水流出来。第16节他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们知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双手双脚被钉在十字架上。第18节，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阄。我们也知道，这些罗马的官兵把他钉死之后，就把他的外衣拿来分掉，然后呢，又来说：“哎，这个里衣都要归谁呢？”所以他们就沾阄来分这个里衣。所以说，这是一篇在基督耶稣出生前大概1000年左右的时候写成的一篇诗篇，是大卫的诗，但他在里面非常精确的预言到基督耶稣被钉死十字架时候的种种的场景。如果我们看这篇诗篇，如果我们看到第18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啊，这个弥赛亚已经死了，因为他被扎了，又被他的骨头都能数到，等等等等。可是如果我们看到22节的时候，这里笔锋一转，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讲到说，我要在敬畏耶和华人面前还我的愿，说要让地的四极都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跪拜。30节讲到说，他就是刚才前面讲的这位，必有后裔服侍他，主所行的事必传到后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诗篇二十二篇，他在讲完耶稣受难之后，他明显的讲到说，将来他还要复活，并且带领一群的百姓去敬拜神。这篇诗篇常常和诗篇16篇放在一起看。诗篇16篇当中有一篇非常著名的经文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说这两篇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神的这位圣者，就是这位被人用枪去扎、用钉子钉死的这一位，必不见朽坏，而要复活。同样的一个预言是出现在以赛亚书53章。我想以赛亚书53章大家都非常熟悉哈，这个诗篇这个经文呢，就是关于受苦的仆人的经文哈，在星期五晚上的时候，诗班也带领我们大家读过哈。他这里讲到说，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讲到说这个是在耶稣出生前大概700年左右的时候写了一篇一篇的这个圣经哈，他说。他就是讲到将来要来的这位弥赛亚，并没有加行美容哈。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让我们羡慕他。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这个完全是跟耶稣的场景是一样的哈。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而静默无声哈，等等等等哈，在这里讲到说他就是被活人之地剪除哈，为了主百姓的罪过，而且呢死的时候还与财主同葬，所以很清楚到了以赛亚书53章第9节的时候，这一位受苦的仆人已经与财主同葬了哈。可是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当第11节出现的时候，他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为认识我的义仆得以称义，所以他要担当他的罪。”哈，所以说，这里就讲到说，很明显的哈，他会看到 许多人因着认识他而被称为义哈。所以这一篇又是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要被钉死，并且埋葬，而且要复活哈。那另外有一个预表哈，就是在耶稣自己也提到哈，就是说约拿在鱼腹中三日哈，这个预表就是预表的说这个将来要来这位弥赛亚，他也要在地里头哈被埋葬三日哈，然后再复活哈。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小一点的经文，我就没有列出来哈。但是这里呢，保罗就在这里毫不犹豫的就说哈，他说耶稣复活的事情不是一个单独的事情哈。如果对那时候以色列，对那时候的犹太人来说的话，他们可以去查考圣经哈，就可以发现说，在圣经当中有许多处已经告诉他们了哈，将来要来的这位弥赛亚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受死的弥赛亚，却也是一位复活的弥赛亚。我们进到第二个确据的，保罗在讲的第二个确据之前呢，我想先来 address 一个问题哈，先来探讨一个问题哈。很多人我们不相信复活，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复活不科学哈。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不科学的说法。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在读法学院之前呢，其实我是化学系的哈，我那时候在一个博士班哈。那我们化学系我们拼了目标，将来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要发表核心期刊哈。所以为什么要发表核心期刊呢？是因为我们要让我们所做的这个实验的结论能被别人复制哈，别人要来验证说，哦，你说的这个事情是这么发生哈，我要用同样的做，在同样的条件下做同样的实验，要能够印证你所说的事情哈。所以说科学是什么呢？科学是建立在一些重复的观察的基础上所设立的一些理论哈，而用这些理论呢，要去描述我们所观察到的实际，越能够接近的去观察，越能够去接近的描述我们所观察的实际，而且能够有一定的预测，说将来如果你在做同样的观察的时候，能够观察出怎么样一些的数据的时候呢，越能够接近这些观察和将来的预测的这些理论呢，就被认为说是当时最可信的科学理论哈。但是我们做科学的人，我们也都知道哈，任何的观察都是有一个所谓的这个 outlier 哈。我以前做化学实验的时候，我们做叭叭叭叭叭做几个点，突然有个点啪跳到那里去了哈，然后我所做的事情就是不管，就好像这个事情不存在啊，这个是个 outlier，所以呢我就画一条别的直线说，哦，这条线就描述了我所观察的所有的实验数据哈，我根本没有去管那个很遥远的那个点哈，但是很遥远的点它发生了哈。所以在科学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哈，就是发生的事情就是合理的事情哈，也就是说一个事情它如果真的发生了，它就一定是合理的哈。如果说你用科学理论去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个事情的话，并不说明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哈，因为它确实发生了哈，而说明是你的科学理论出了问题哈。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哈，其实你怎么去处理这个 outlier，对你整个的科学人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也许这个 outlier 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哈，你必须要考虑到这个 outlier 要修改你的科学理论，以至于说你的这个曲线可能不是一个这样的曲线哈，乃是一个这样的曲线哈。所以说这些所谓的这个异常的事件的发生哈，往往有的时候反而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哈，因为科学想要去解释哈，去为什么会有这些所谓的我们认为异常的事情发生哈。所以说，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眼光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科学是没有办法去证明或者证否任何一件只发生一次的事情哈。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科学是没有办法证实历史事件的哈。比如说，科学就没法证明秦始皇确实存在在世界上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通过科学实验或者科学理论或者任何的方法，你去证明秦始皇活在世界上。同样的，耶稣复活这样一件历史的事实，也是不可能用科学的理论去证明的，因为科学没有办法去重复的观察这样一件事情哈。那么这一类发生过一次的事情，那么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证明说它是可信的呢？那就是这是历史学的范围哈。那么历史学的科学家、历史学的学者呢，他们用所谓的物证、所谓的人证去来研究一个事情啊。也就是换句话说，一件事情发生在历史上发生过，它一定有历史的记载，它也一定有一些历史的遗物哈。所以说，我们要去考古，发现一些遗物，我们要考察当时的一些文献，看看说有没有在当时对，留下的一些史料可以记载这样一件事情哈。那我们可能也知道说，在历史的文献当中，越接近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的这个史料是越可信的哈。因为 越接近历史的史料所发生的事情，当你记载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说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或者不实的时候，一定会有相关的其他的一些证据，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说法哈，会跟它矛盾哈。甚至说在因为矛盾到一定程度以后，随着历史的演变，这件事情就被掩盖过去了啊。可能一个人在当时记载一个事情是不实的，就比如被别人很多纠正之后，那这个不实的记载慢慢就消失了哈，就没有了哈，因为不被别人相信哈。所以说，在我讲下面的这些问题之前呢，我想请大家，尤其是我们当中一些所谓的科学工作者哈，我们可以脱去这些想要试图用科学去理解耶稣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执念哈，而让我们用历史的角度去看说，耶稣是不是有可能真的复活了哈？保罗在这里他其实很有意思哈，如果我们看保罗，保罗是一个很逻辑很严谨的人哈，保罗在这里他故意讲了一句话哈，我觉得他好像是放在圣经当中的一个挑战一样的哈，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就是徒然哈。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任何人如果能够证明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么整个基督教就毁灭了哈。所以说他把这样的一个挑战放在圣经当中，历史历代的人大家都看到这句话哈，都知道说我要想不想让基督教存在下去，我觉得基督教太可恶了哈，我不想让它继续存在了哈。你怎么样可以让整个基督教就垮掉呢？你只要证明耶稣没有复活哈。而事实上，这个挑战在历史上被很多人拿起来过哈，所以很多人想要说，我就要去证明耶稣没有复活哈。可是呢，当他们真正的带着一颗严谨的心去看这些历史事实的时候，很多人最后反而说承认说耶稣确实复活哈，而且呢成为信徒，有很多人把他们的一些思想的历程等等的都写下来哈，所以有很多这类的书籍哈。所以说，我们今天也很简单的哈，因为时间有限哈，没有很多时间，那我们很简单的来看说。耶稣复活到底有没有一些证据呢？首先，我们来看物证哈，无可辩驳的一个事实哈，就是基督的尸体不见了哈。因为就算连耶稣的敌人哈，那些文士、祭司、法利赛人，他们也承认耶稣的尸体不见了。只不过他们说这些耶稣尸体不见是因为被门徒偷去了哈。我们后面会来讨论这个问题哈。所以说，我们知道耶稣的尸体不见了，那。不见的时候，而且它不是普通的不见哈。我们要知道说，耶稣的尸体它是放在一个墓里面，这个墓是用石头封上的，而石头外面是用封条封上的，而封条外面是站着许多的罗马的兵丁的哈。所以说，它这个尸体不是在一个这个好像没人知道的情况下就不见了哈，而是在很多的人在旁边守护的情况下不见的哈。而且如果我们看到福音书当中对耶稣复活的记载的时候，发现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它特别讲到说。当他们去看这个空坟墓的时候，不仅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哈，而且他说裹尸布卷在那里放在那边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哈。也就换句话说，不是这个人他裹着裹尸布啊，然后一瘸一拐的跳出坟墓哈，而是就好像我们讲的这个科学幻影哈，他人突然不见了，就从裹尸布外面出来了哈，裹尸布还留在原处哈。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一个人遍体鳞伤、全是血的时候，而且又用这些什么墨药啊、香膏啊抹了之后，又用裹尸布裹上以后，你是不可能把裹尸布撕下来的哈，因为它全部都粘在身上了哈。那很多年前了哈，我觉得现在已经快10年了哈。那个时候我去以色列有一个出差的机会哈，我是在特拉维夫开会，那我当然不能放弃这么宝贵的一个机会了，我就说我一定要去耶路撒冷看哈，所以我报了一个耶路撒冷的一日游哈。非常的震撼哈，所以我想，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我们教会讲了很多次了哈，疫情前就开始讲哈，说哦，我们要组织去耶路撒冷的这个旅游哈，我们一定要这个实现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目标哈。但是我去了哈，我都沿着当时它有一条路哈，叫 Via Dolorosa 哈，这个就是受苦之路哈，它就是在城里头，它就让你看到耶稣以前在这条路上走过去啊，有几个点，什么耶稣跌倒啊，什么耶稣这个地方是这个西门背十字架呀等等的，有几个点哈，在所有的这个点的终点哈，有这样一个教堂哈，这个教堂呢，中文翻译成叫空墓教会哈，就是那 The 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 哈。这个教堂呢，就是经过考古家考证的，就是耶稣受死和复活的地方哈。那在这个地方呢，里面呢，就是左下角这个地方呢，是它里面在大的教堂里面还有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structure 哈，这样一个结构哈。这个结构里面呢，就是耶稣空墓哈，很狭窄的一个墓道哈，所以一次只能一个人进去哈，你要排着队去看一下哦，是空的，其实也没什么可看，就是空的哈。但是，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大石头啊，这个石头呢就是 在这个墓不远的地方哈，就是当时门徒和那些妇女哈，把耶稣放在石头上，然后帮他裹香料这个地方哈，啊，围了很多很多的人哈，我根本靠近不了哈，因为每个人都想去摸这个石头哈，感觉这个石头上充满了灵气哈，然后多摸摸好像就多点祝福哈。那但是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看到哈，真的是所有的我们知道这些所谓的教宗哈，不管是孔子啊什么穆罕默德啊，他们的墓都在那边啊，他们的尸体也在那边哈，但耶稣的这个是一个空的坟墓哈。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说，耶稣的坟墓空了哈，他尸体不见了。所以我们需要解释说，为什么他的尸体不见了哈？我们再来看人证哈。保罗在这里他毫不犹豫地告诉他说，耶稣复活以后显给谁呢？他说显给基法看，就是彼得，又显给12个使徒看，就是他们12个人。后来一是显给500多弟兄看，而且一大半的人到现在还在哈。然后再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哈，所以说弟兄姐妹们，保罗在这里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哈，我们有这么多见证人哈，这件事情不是一个隐秘的事情哈，这件事情是很多人看见的哈，彼得也看见，12使徒也看到，有500多个弟兄都看到哈，而这些人很多还活着哈，你要想确定的话，你就去问哈。而我们有非常详尽的史料哈，就是耶稣两个门徒哈，马太、约翰记载的福音书哈。关于耶稣的受死和复活有非常多的详尽的描述哈，另外还有两个马可和路加，他们是彼得还有这个保罗的亲密同工哈，他们也写了2本福音书哈，尤其是路加的福音书，他说他是因为路加没有跟耶稣有任何的重叠哈，保罗也没有哈，所以路加他是一个很严谨的历史学家哈，他就考证了很多的见证人哈，写下了路加福音哈，所以路加福音是一本历史学家都很承认哈，说路加福音是一本非常严谨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记载哈，所以说有这么多的记载，记载耶稣的复活到受难到复活哈，有历史学家就说，他说我想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死和他死后的生活被这么详细的描述过哈，如果你去看很多的，就是我们中国的古代的那个皇帝的那个可能到他前面的生平很辉煌哈，到死的时候可能就讲一句话哈，但是耶稣我们看到说他福音书基本上后面的1/4哈，都是在讲耶稣到耶路撒冷，然后受难的整个过程哈。所以说，我们有很多的详细的记载来说耶稣复活了哈。那很多人肯定会说了，哎，记载也不见得可信嘛，对吧？那么多人都有记载哈，那这记载的也有可能是编出来的，对不对？那是有可能的哈。那很多时候，当一个记载历史的人，他有一些所谓的不可告人的动机哈，比如说他被胁迫哈，比如说他被这个更高的权柄去唆使哈。或者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赚钱，为了出名等等哈，各种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哈，他可能会故意夸大或者扭曲或者编造一些事实哈。但是对我个人而言，使徒们的见证是我们信耶稣最好的证据。我今天没有很多时间来展开哈，但是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几个我认为对我很有帮助的点。第一，我们看到使徒们他们都是一些品格高尚的人哈。我们有很多的史料，这些史料有使徒的学生，也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叫早期的教父哈，教会教父哈，这些人就是在早期教会当中做长老、做执事，深受很多人尊敬的这样一些人哈，他们都留下书信或者留下一些笔记哈，都在讲到他们跟使徒交往的过程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使徒们他们是一些品德高尚的人哈，他们没有为自己的利益谋过任何的福利哈，相反，他们舍己哈，爱人，没有任何的动机哈。如果我们看使徒们他们在福音书当中的描述哈，我想我们一般人都知道说，如果我做了英雄以后，我都要把自己想得特别的美化哈。但如果我们看到使徒在圣经当中对他们自己的描述的时候，我会发现说他们对自己毫无掩饰哈，他们的软弱他们都暴露在外面哈。彼得3次不认主，约翰叫雷子哈，当一次这个村庄他们进去的时候，这个村庄的人不接受他们，这个、约翰气死了，说是就耶稣我们降火下来把这些村庄人全部都烧死哈，啊他们居然不信我们哈。保罗他是迫害教会的人哈，第一位教会的殉道者斯提凡在他脚底下被别人石头打死，他拿着衣服哈还非常的高兴哈。多马，耶稣站在他面前，他还说除非我将我的手指探到你的肋间去摸那个钉痕哈，我总不相信哈。所以说我们看到说这个12使徒他们没有把自己粉饰成一个高尚的人哈，他们相反他们告诉别人说我就是这样一个软弱的人哈。但是 他们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动机，会促使他们好像去编造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哈。而相反的，在那个时候，在那样高压的迫害之下，他们完全有动机去否认或者去离弃神哈。实际上，他们也不是第一次离弃神了，对吗？我们也知道说，当耶稣被捕的时候，门徒都跑掉了哈。彼得稍微勇敢了一下，去砍了一下耳朵哈。后来发现也不顶用哈，耶稣还是被抓走了哈。然后他们就走了哈。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本来跟随耶稣，他们是有目的的哈。他们本来跟随耶稣，他们是想做王的哈。他们想耶稣做王哈。然后他们可以在耶稣做王之后，有这个做宰相或者做任何其他的一些的这个官职的机会哈。或者说，为了这个以色列国复国哈，这个更高的目标哈，他们也不一定说是自己有什么样的抱负啊，但是他们希望看到以色列国复国哈，比如说分为党。所以说，当他们耶稣被捕的时候，当耶稣自己都说我不抵抗的时候，他们觉得完蛋了哈，因为他们本来想说耶稣有这么大的力量，他至少可以反抗一下哈。耶稣不反抗的时候，他们全部跑掉了哈。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描述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就回老家去准备重操旧业了，他们已经准备开始要好好的生活了哈。他们并没有说我跟着耶稣，我就要一直窜动着要去闹一场革命哈，没有哈。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他们想要回家，他们的目标，他们本来跟随3年的这个导师的这个目标已经破灭了哈，他们想要好好开始生活哈。而彼得也是的哈，虽然有点勇气跟着耶稣到院子里头去，可是被那些使女哈一问，他就说："哦，我不认识耶稣哈，我不认识他哈。"还有500多个其他的弟兄，我们不认识是谁哈。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哈，没有一个见证人否认耶稣复活的事实，因为如果但凡有一个人跳出来说啊，耶稣没有复活，都是他们编的哈。我想，基督的信仰早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消灭了哈。事实上是这样的哈。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当这些门徒在耶路撒冷传福音、讲道的时候，那些这个领袖很紧张哈。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对吧？大家知道加马略，他说："不用担心啊。"他说："这件事以前发生过啊，以前有一个人也是起来带领大家闹革命哈。闹完之后，这个人一死，就散掉了。"他说："不用管他哈，不用管他，很正常的，对吗？"当这位他们所推崇的老师死掉的时候，这些革命事业就是结束了哈，但是没有哈。那我们再说，OK，假设是这些使徒他们自己编造的谎言哈。我有几个问题哈，这我对我自己有帮助哈。他说，如果说使徒他们自己编造谎言的话，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不会编一个耶稣复活的谎言哈，因为这是多么难以置信的一件事情哈。而且我绝对不会用这么详细的笔吻，把耶稣受死和复活的细节讲得这么仔细哈。因为你讲得越仔细，你的漏洞就越多哈，就越可能被人驳斥哈。但是我是使徒的话，我肯定会编一个耶稣成仙的故事哈，因为耶稣的灵魂向我显现，这不是很好吗？谁也不能否认灵魂向我显现，对不对？好，耶稣在某一个时候就突然就飘的，就这个成仙了哈。你像中国古代不就很多这种成仙的故事嘛，对吧？也没有考据，也没有来历，也没有就一句话，他成仙了，还有很多人信，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更容易说服别人，对不对？你讲到耶稣复活，而且你要去 convince 别人，你要人有复活，这多少累了，对不对？但是没有哈，门徒他们就说耶稣复活了，我看见耶稣复活了，而且他把耶稣复活的事情记载得这么仔细哈，什么时候出现的，讲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哈。如果门徒编造谎言的话，他会说有500多个人都看见吗？如果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不会哈，因为你知道谎言这个东西是这样的，知道的人越多就越麻烦哈。因为如果你说我看见了，如果彼得说我看见了，然后他告诉别人说我看见了，然后他说别人说哎我没看见啊，保罗说你相信我，我看见了，那也反正别人打死都知道说哦彼得说的，那彼得最大不了就为主殉道吧，对吧？他就把这个秘密压在自己的心里头，我看见了，对吧？他如果彼得真有这样的勇气的话。但是他要去，他要让12个人都跟他一起说"我看见了"，而且在面临斗兽场的这个压迫，在面临这个要被这个财产没收的压迫，在面临说整个的这个每天都可能居无定所，要跑来跑去，在罗马帝国没有藏身之处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情况下，他要说"我看见了"。不止这样，他要让500多个人跟他一起说"我看见了"。如果是你编造谎言，你会这么做吗？很困难，对吗？因为你引爆的人越多，你穿帮的可能性就越大哈。第三个，我要问说，如果是门徒编造的谎言的话，他们会为自己所编造而且对自己毫无益处的一个谎言送命吗？ 我很多时候跟别人聊的时候，别人说有啊，刘胡兰不就自就就就就为了一个谎言送命了吗？我说对呀，但是这不是刘胡兰自己编出来的谎言啊，这是他听到别人说的时候他就相信的一个谎言啊。但是门徒的区别是他们自己编造了一个谎言，他说我看见了耶稣复活了，他为了这个谎言他得到什么呢？得到的是要去斗兽场跟野兽搏斗，他们要财产被充公，他们得到的是本来好好可以生活的娶妻生子的，他们必须颠沛流离在罗马帝国，没有地方可以去居住，而且最后所有的人都被罗马帝国的人杀掉了，全部都殉道了，除了约翰，最后是在拔摩海岛上，也是自然的死亡。但是为什么呢？如果是我相信别人说的谎言，OK，我只能说我比较天真。但如果是我自己编的一个谎言，而且我又知道这是个谎言，然后我又面临这么多的迫害的时候，我还要坚持这个谎言，而且为这个谎言送命，对我个人而言，相信这样的一件事情，比相信基督复活更难相信哈。最后对我来说，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门徒们的生命的改变哈。我们知道这些门徒们不是一群什么受过教育的人哈，不是神学家哈，这些门徒不过就是一些渔夫，一些叛乱分子哈，分锐党的人哈，等等等等哈，他们没有什么口才的哈，甚至当他们出现在这些犹太官长面前的时候，官长都吓一跳说，这些人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吗？他们怎么讲出这样的话来哈？而当耶稣受死的时候，他们全部都跑掉了哈，准备重操旧业哈。可是仅仅过了40天的时间，发生什么事情呢？彼得，他从那位三次不认主的这样一个人，出现在犹大的大街上，高声的宣讲耶稣复活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惧怕。别人问他的时候，别人这个官长说：“你们以后不要再讲神的事情了，我就放你走。”彼得说：“听你的，不听神的，你觉得合理吗？”我们发现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是那个惧怕的彼得了，而是充满能力、大有胆量的彼得，多马。耶稣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他还是不相信，说：“我要摸你。”但是就这位多马，据历史这个传统教会的传统上记载说，他一路传教，当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被冲散之后，他一路传到最后传到印度，到现在在印度还有一位多马的教堂，最后在印度的时候殉道了。雅各，这个不是约翰的兄弟雅各，乃是主自己的兄弟雅各，是玛利亚其他的一个跟约瑟所生的其他的儿子。雅各在约翰耶稣生这个生活的时候，对他很不屑的哈。耶稣说我要去耶路撒冷，然后那个他的兄弟们哈，包括雅各就说，你当然要去耶路撒冷了，人要自己出名，哪有不去的哈？你赶紧你早点去哈，早点做点神迹，在那边就出名了哈。意思就是讽刺他说，你不要光在我们这边说哈，你要想扬名立万，你去耶路撒冷扬名立万去哈。就是这位雅各。他在信主之后，他当看到耶稣复活之后，他生命完全转变，成为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柱石哈，并且最后也是为主殉道哈。约翰也是一样的哈，约翰他我们刚刚讲到说他雷子哈，当这个别人不信主的时候，他说你把这个他们烧死哈。但是约翰在见到复活耶稣之后，他生命最大的转变就是他成为一个爱的使徒哈。我们看到约翰写的书信，还有他写的这些书里头充满了爱哈。他要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哈，因为神就是爱哈。他真正充分的体验到神的爱，因为他亲自看到说这一位的神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复活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所以对他来说，他的生命就转变了，他不再是那位雷子了哈，乃是成为那位爱的使徒哈。所有的这些门徒哈，他们看到了耶稣的复活的时候，他们才有这样的生命的经历啊，说我的生命可以完全的被转变哈，180度的转变哈，而不是在从前那样怯懦哈，不明白的哈，乃是他们明白了哈，他们对真理都明白了哈，他们在耶稣活的时候一点都不明白，可是当他们耶稣死了之后，他们到耶路撒冷去在讲道的时候，他们把圣经完全就贯穿了哈，从创世纪到这个全部都明白了哈，讲的连这些犹太的这些律师们哈都没有办法去驳斥他们哈。为什么？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你怎么解释这些所有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我相信这些门徒们他们的见证，他们的使徒们他们的见证，是最好的耶稣复活的证据。我们刚才 讲到说我们要把科学的眼光放下来哈，我们用历史的角度去看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可是我也想说，也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讲科学哈。保罗在我们刚才没有读到的后面的一段经文当中，他讲了一个例子哈，他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说，虽然复活看起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其实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奇妙的事情，其实天天都在发生，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只不过我们见怪不怪，我们不觉得这件事情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是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种子发芽的事情哈。所以彼得在后面，他为了去阐述说人复活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事情，就是说人的复活就好像种子一样的哈，这个种子你种在地里头哈，作为种子的存在没有了，死了，但是它却有一个新的形态哈，一个更荣美的形象哈，一个更高大的形象哈，出现了哈。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哦，自然现象哈，种子发芽不是最自然的现象吗？但是你想到吗？在这个最自然的现象背后，它都是多么的奇妙哈，因为它牵扯到一个种子的受死哈，和植物的发芽哈。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保罗在说，你如果看种子发芽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上帝他能够做这样一件事情。上帝能够，他后面也讲到说日月星体啊，他说上帝能够把这些日月星体都放得这么规整的整齐哈。那么这样的上帝为什么不能让人复活呢？所以说保罗在这里他并没有正面的去讲哈，他反过来讲，他说如果这样一件事情在我们身边天天发生，它其实就好像是复活、死而复活的例子一样的哈。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说上帝能够使人复活呢？当然，我承认哈，任何的这样的比喻都有不完美的地方哈。我不是说种子的这样的死和复活就好像完全的代表了耶稣的死和复活哈。但是仍然表明一点哈，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经历很多的我们认为说见怪不怪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知道说这件事情背后也都是有很多很神奇的地方哈。如果上帝能够让这些事情发生的话，他为什么不能让基督复活呢？最终，我想说，我们复活最好的证据就是我们自己哈。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他说我原是那不配的人哈，因为我从前逼迫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为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所以说，保罗在这里他很清楚的知道说，他以前是一位怎么样的人哈，而因为认识。他在去大马士革，他要去追捕那个在大马士革的那边的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遇到了复活的耶稣哈，因为他看到这个复活的耶稣，他的生命发生180度的转变哈，他成为这个复活主的器皿哈，完全被主摆上哈。保罗说：“我蒙了什么样的恩，居然做这样的事情哈？”所以说，保罗他也挑战我们每一个人哈。其实我刚才讲的所有的事情哈，不管是那些物证也好，人证也好，圣经的经文也好，种子发芽的事情也好，有人会信，有人会不信哈。我也没有指望说所有的人听了以后都会信哈。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认识这位复活救主的人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复活最好的证据，因为我们每一天可以经历基督的存在，我们每天可以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样生命的改变，我们每天都可以经历着我们可以脱离那个罪的捆绑，进入那荣耀的这上帝的这个荣耀同在当中。这每一件事情都是基督活的最好的证据，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很确信的跟别人说，基督复活了。不是我们听了圣经的教导，不是我们在教会说哦，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接受，而是我们可以确确实实、有确据的说，耶稣就是复活了。保罗说，17节，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去怎么理解这句话哈。也就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相信基督教，但是我们不是那么相信基督复活，或者我们觉得说基督复活可有可无的话，而我们靠的耶稣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只是说哦，信耶稣带给我一个平安，带给我一个喜乐，让我的工作更顺利，让我能够找到好的工作，让我的家庭更幸福，让我的孩子更考上好大学。如果这些是我的信主的目标的话，那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说为什么要比众人更可怜呢？那是因为 你所有的这些，你认为说我要得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建立在一个假象的基础上。这个假象可能是一个快乐的假象，但仍然是个假象，因为基督没有复活。所以你说你对这些所有的这个你的这个信仰当中所有讲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的实际的意义。而你为了这样一个假象，你要付上你的时间，周末都要来教会，不能够在家工作了哈。你要付上你的金钱，我们要给教会奉献。你要面临可能一些同事的不理解，在工作当中一些不方便，而且你甚至都没有办法肆无忌惮的像你的同事一样的去做那些不好的事情，为了获得自己的升迁。所以你想要的那个只在今生有指望，那个指望对你来说变得更遥远了哈。所以说，其实你是很可怜的，因为你又不能够完全脱离基督的束缚，然后去做一些你认为可以帮你达到目标的事情哈，不择手段。而且你又为了这个信仰，然后在当中受各样的这种限制哈。那真的是哈，如果我们信主只在今生有指望哈，我们想要信主完全来满足我们今生的各样的需要的话，保罗说你就比众人更可怜。但是保罗话锋一转，在20节的时候他说，但基督已从死里复活哈，所以刚刚那个假设是不存在的哈，那个只是让你想一想哈，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比众人更可怜哈。但是这个假设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基督确实复活了，所以因为基督确实复活，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所有的话，我们都应该反过来看哈。也就是说，我们所信的不是突然的，我们所信的是有根有基的。我们不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在今生有指望，而且还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也不只是比众人更可怜哈，我们乃是比众人更蒙福，因为我们认识这位复活的救主哈，他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在今生有那更丰盛的生命，而更有那永生复活的盼望。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呢，齐俊就拿来好多书给我哈，他说要帮我准备讲道哈，我就很感谢他哈，我就翻这些书哈，在翻这些书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跳到我的眼帘当中哈，这个名字呢叫做 Jim Elliot， 这个名字可能对很多其他人不熟悉哈。Jim Elliot 是一位美国50年代的时候的一位宣教士哈，他在厄瓜多尔跟着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宣教士在那边呢，主要是服侍当地的印第安人，他们在当地建立学校、建立教会、建立医院、建立宣教中心、发放食物，做了很多的事情哈，在那边服侍当地的印第安人。他在服侍这些印第安人的时候呢，他就听到了另外一个印第安族的名字哈，这个族呢叫奥卡族哈。这个奥卡族呢是一个很神秘的民族哈，因为在几百年的这个历史当中，他们都没有跟任何其他这些印第安的这些其他的部落啊有任何的交流，他们就是自己很独立的，而且他们很残忍哈，任何靠近他们的这个部落的人，他们就觉得是你是敌人的话，他就把你杀死哈。所以说，他们所有的人提到这个奥卡族的人都是谈奥色变哈，都不愿意去接近他们哈。但是这个珍百列他听到了以后，他就有一个很强的感动，他说我要给他们传福音，我要成为第一个把这样的福音带到奥卡族的人当中的这样一个人哈。所以说他就找了5个跟他志趣相投的人哈，其中有一个是开飞机的哈，叫 Nate Sint， 这个人呢就 Nate， 他是开小飞机的哈，他就是负责运输各种这个资源啊什么的，所以呢他就让 Nate 帮他哈。他们就每天在那个丛林中飞，飞的原因是什么？他就要找那个奥卡族的那个聚集的地方，看有没有小房子，哪里是奥卡族聚集的地方啊？后来给他们找到了哈，找到之后呢，然后他们做的第二件事情呢，他们就是用飞机去发放很多的礼物哈，食物啊，一些能用的东西啊，他就把这些通过这个飞机坠下去，然后发到这个奥卡族的里面哈，就让他们看到说飞机礼物，他们可以等同起来说知道说这些人是好友善的哈。而且呢他通过一个奥卡族逃出来的一个妇女那边学了一些语言哈，所以他简单的有一些语言，他就让他知道说我们是友善的哈。在做了这么几周的准备之后呢，最终他们在1956年初的时候啊，就过了1955年圣诞节，1956年1月的时候呢，他们觉得时机成熟了哈，所以呢他们就5个人呢就飞进了这个奥卡族聚集的地方的边缘哈，因为他们知道说如果进去的话就别人会觉得很担心哈，所以他们没有进去啊，他们就留在边缘哈，边缘有一块丛林的地方哈，他这边搭了一个树屋哈，然后呢继续的去发放礼物，继续的去这个去这个告诉他们说我们希望你们能来看我们哈，他们都不是说我来看你们哈，但是你们来看我们哈。 结果后来到了他们在那边住的第三天的时候，真的有三个人出来跟他们来看他们哈，他们很开心哈，就在这里哈，他们很开心哈，因为这里头有一个男的，还有两个女的哈，他们虽然不懂哈，都大家都手舞就是指手画脚的哈，但是他们很开心啊，因为这些人很显然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哈，他们很开心，觉得说哇，这个奥卡族人没有那么可怕嘛哈，都可以来跟他们交流的哈。结果到了第六天的时候，就来了一群的奥卡的男的哈，拿着长枪哈，就把他们全部都杀死哈。在很多人看来，这个 Jim Elliot 的生命哈，就好像是浪费了哈。的确是哈，如果你是一个在今生有指望的人的话，你肯定不觉得 Jim Elliot 做的事情是让你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哈。你会说，哎，Jim Elliot 如果留在原地，他不去这个奥卡族，他也许有很多的果效，他可以服侍很多的印第安人，有很多的这个，为什么他要去送命呢？可是我们知道，Jim 他是一个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哈，他们是有一个有指望的人哈，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在他们被杀的时候，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是带着枪的哈。他们带着枪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知道那个丛林是很危险的，有的时候会有豹子，有的时候会有其他的一些野兽哈，所以他们要用这个枪去保护他们自己被野兽攻击哈。但是他们在去之前，他们就做了一个祷告哈，他们在祷告当中，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哈，就是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被奥卡族人攻击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用枪去杀任何一个他们要去给他们传福音的对象哈。所以说，他们也彼此说，如果我要被一个奥卡人杀掉的话，你不要去杀他，为了来救我哈。所以他们早就约定好的哈。所以当这些奥卡人出现的时候，拿着长枪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手无寸铁的哈。就其实他们有枪，但他们从来不用哈，就被他们杀掉哈。而 Jim 好像也似乎预料到说，有一些人会提到说，哎呀，这些人为什么有点傻呢？为什么要去送命的事情呢？所以 Jim 他在他自己的一个给他太太的信当中，他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He is no fool who gives up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at which he cannot lose。”翻成中文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用他不能够永远持有的东西，去换取他永远不可能失去的东西的话，那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傻瓜哈。所以弟兄姐妹们，Jim Elliot，我在想今天准备讲到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人哈，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知道说他不是那位只在今生有指望的人，因为他已经认识一位复活的基督。他知道说，虽然他在地上的生命结束了，可是他有一个永活的盼望哈。这个故事没有这样结束哈。他们这一群牺牲的宣教士的故事后来传回美国哈，传回美国之后呢，就在美国掀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复兴哈，鼓励了很多的人去海外宣教哈，有很多人奉献哈。可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因为这一次的海外宣教的风潮，成为基督徒哈。有很多人飞到厄瓜多尔继续他们的事业哈，他们继续的从飞机上去分发食物，继续的去做这些像奥卡族人 outreach 的事情哈。Jim Elliot 他太太还有这个刚才飞飞机的这人叫 Nate，他的妹妹也继续留在当地服侍哈。直到他们死后的第二年，1958年的时候，奥卡族的他们派了两个妇女出来哈，说要见一下这个白人哈。所以呢，Jim Elliot 他的太太还有 Nate 他的妹妹就跟着他们一起进到了奥卡族人当中哈。慢慢的在当中的时候，奥卡族人他们开始对他们很 suspicious 哈，因为他说我把你的丈夫杀掉了，你是要来复仇的吧？你是要来监控我们，把我们的信息告诉外面的人，让他们来杀我们吧？可是时间久了之后，他们发现他们并没有哈。而是他们真心的是要来帮他的哈，所以说很多奥卡族人就在当中慢慢的信了福音哈。如今，在奥卡族人当中，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基督徒哈。他们在那个地方有两座墓哈，一座墓呢是 Nate 的墓哈，一座墓呢是他的妹妹一直在他们当中生活到1994年的一座墓哈。然后他们教会的长老，还有他们教会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在讲到自己的信仰的时候，他们都讲到一件事情哈，就是说有5个白人的宣教士哈，他们有枪不拿哈，不来保护自己，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妹妹呢也没有为他们复仇哈，所以说 这个是在他们历史上，他们就讲到说，有敌人就要杀好，有任何的仇恨就要杀好。但是在这些死去的宣教士的身上，以及他们的亲人的身上，他们第一次的知道什么是爱和赦免哈，因为他们了解到爱和赦免，所以他们的生命也得到改变了哈。所以说，我想在我们人看来，好像生命的结束就是结束了哈，一切事情都完蛋了哈，没有了。可是没有啊，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哈，他可以继续用任何的一个处境哈，来完成他的心意哈。而在1990年的时候哈，Jim Elliot 他的故事呢，也感动一个当时在西点军校读书的一个年轻人哈，叫 Thomas Hall。这个年轻人呢，在1995年的时候呢，决定到中国复旦大学学习语言，并且在那边呢传福音。所以是在他的带领下呢，我成为基督徒哈。所以我想，所以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名字，是因为 Thomas 跟我讲过这个名字哈。所以我在想哈，很多时候，上帝让我们的眼光哈，不是只放在精神哈，而是知道说，因为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哈，所以他能够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哈。所以在今天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有一个鼓励哈。我想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不知道你今天听了多少，明白了多少，但是我想说，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是真正的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人从死里复活。如果人类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如此好编的、如此好骗的一件事情的话，我想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复活的教宗，但是没有，只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在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他之所以复活的原因，是因为他为你和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罪的后果，而他又用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证明他是能够胜过死亡的权柄，证明说他可以将他那永活的生命放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也邀请你，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相信、来接受这样一位救主，因为他也会像改变我们当中很多的人一样，来改变你的生命。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也想鼓励你。也许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当中，你对基督复活没有特别深的了解，你觉得说基督复活就好像是一个我们信仰当中的一部分，我必须接受。但今天你知道说基督确实复活了，有这样的确据。我想邀请你像保罗说的，我们不要做一个只在今生有指望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做一个只为了我们自己的工作、家庭、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只为在今生做各样的盘算，而让我们的眼光放得更远一点，看到说我在今生所做的事情是在永恒当中是有影响力的。我想用保罗在最后《哥林多前书》15章57节和58节的两段圣经来鼓励我们当中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他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我像保罗一样邀请大家，我们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我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今天借着你这段的经文展开。主啊，真的是你让我们看见主，我们所信靠的是何等的一位荣耀的神，因为他不仅是那位高高在上创造宇宙万有，让那种子从无有到发芽的这样的一位主。主啊，我们更要看到说他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为我们的罪来到世上，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更是那一位复活的主，借着那复活的大能来拯救我们，让我们不仅在今生有指望，更是有那复活的盼望，有那来世永生的盼望。主啊，真的是愿你来带领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基督徒的朋友，真的是带领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命当中，不是过一个只在今生有指望的生活。主啊，乃是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像保罗所鼓励我们的一样，我们竭力多做主工，我们真的是能够积极到参与到主啊你自己的国度的建设当中。主啊，我们真的投身到主啊在教会当中的许多的事工当中。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摆上的这一切不是徒然的。主啊，因为在主里面，主啊你会纪念我们所摆上的。主啊，我们也为我们当中的慕道友来祷告。主啊，真的是 啊，不知道今天的信息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帮助，但主，我们祈求你继续在他们生命当中工作。也许今天在他们生命当中第一次听到你复活的事情，也许他们听到很多次，但主啊，我们祈求你在他们心中当中，让他们不要磨灭他们心中的感动，主啊，让他们真的是愿意能够来继续的寻求，继续的了解，主啊，真的是帮助他们，也有一天的时候，主啊，他们的生命经历那一位复活的大能的主，以至于他们的生命可以改变，他们也可以接受你，信靠你，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愿你使用今天的信息，可以祝福到许多的人。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